听众朋友平安，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仍然是怎样读圣经，怎么样读圣经。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啊，只是注重属灵的事事物物，而忽视了真正的意义。好比说领圣餐吧，我们只注意到饼跟杯，这是事物，反而不注重饼跟杯背后所代表的意义。又好像西西家背叛亚述这件事情，因为他的父亲亚哈斯在危险的时候就求告亚述，他说我是你的儿子，我是你的仆人。所以以后西西家的父亲就侍奉就进贡给亚述。可是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，他背叛了亚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亚述。像这样呢是新的。为什么是新的呢？因为今日侍奉两个主的人那多的是了。再好像攻击这个腓力士，假如你仔细的读圣经啊，犹太人从埃及出来进入迦南，最麻烦的就是腓力士人。有什么地方是一下子腓力士人占了，一下子犹太人又占领了，于是你就知道这个腓力士人就是肉体，一下子肉体，一下子灵性。我们人最麻烦的就是肉体，哎，不是撒旦呢。圣经一直提到腓力士人，你攻击腓力士人，那么你就会心，新鲜的心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灵里面是心，不在灵里面就是旧。前面我们提到亚述王，这个亚述王后面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腓力士人后面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你摸到了这个意义，你就不会感到是陈旧的了，感到是新鲜的了。西西家王的父亲服侍亚述王，但他背叛亚述王，因为他父亲可以一面侍奉神一面服侍亚述王，但是西西家不肯，他只愿意服侍神，不肯服侍亚述王。这个意义在今天也不算陈旧吧。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这腓力士人很强悍，因此土地呢常常被腓力士人占领。即使是犹太人把他那个地方收复，但是一下子又被腓力士人占领了，常常分不清楚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一下子属肉体，一下子又很属灵。你想这个意义是不会陈旧的吧？所以受过灵对付的人，他才稍微懂得圣经背后的意义。如果我们所受的对付有限，有很多地方我们从前不懂，今天仍然不懂，所以我们非受圣灵管制不可，多受一点对付，灵里面就多一点的学习，会多有一点长进。当我们的灵和神的话的灵有一点相同的时候，我们立刻就得着光，平常所说的亮光。所以对付的问题是很要紧的，也就是说一个人被神对付的越多，他将来就懂得越多，这是一个度量的问题。那对付的越少呢，那你就了解的越少。所说对付呢，就是神来管教你，来指责你，这就是对付。我想这些个不光是理论的，而且实际的问题也是这样的。有的人呢对圣经的了解很深入，有的人对圣经的了解是很肤浅的。其中的原因在哪儿呢？ 就在于哪个人受过神相当的对付，所以他能够很深入。要是受过神很少的对付，完全自己走自己的，不听神的这种对付的话，你自然所懂的就是你自己所知道那一点了。为什么你读了圣经觉得很宝贵呢？哎呀，觉得哎呀，圣灵真是宝贵。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你读到这段圣经的灵了。要是没有读到这段圣经的灵，不是他没有灵，是他没有读到这段圣经的灵。可能有时候他宝贵，你不宝贵，所以这个灵啊，要精细，要多方面的去感觉，精细就能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中产生各种的感觉。这个灵越精细啊，认识圣经范围就越广。一个人对圣经认识的多或少，深或者是浅，就看他所受圣灵管制有多少。只有多受管制，我们的感受才能丰富精细，只有增加管制才能增加感觉。人受过哪一种管制才能明白哪一种的感觉。有人对经文认识很粗浅，有的人对经文认识的很细致，能够把一切的奥妙都能看得出来。这个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要受神的对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圣经讲到欺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11章啊一到三节有这样的话啊：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的耶和华的灵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。在这个地方讲到啊，这个灵啊，有智慧灵、聪明灵、谋略灵、能力灵、知识灵、敬畏灵。这不是灵有很多位的问题，而是灵有很多功用的问题。好像说你读以赛亚书，这个灵是什么呢？这个灵含有制造的意思，制造成为器皿，制造成为和平。在以赛亚54章里头呢，宝石有的是蓝色的，有的是红色的，它的意义是神把我们造的有多面的用途。蓝色呢应该放在哪儿呢？红色的应该放在哪儿呢？各有它的放的地方，它的用处。器皿也是这样的，神把这个器皿造成这样，把那个器皿造成那样，但是各都有各的用途。这不同灵造成和平，怎么说呢？好比说毁蛇、毒蛇、狮子、熊，在神的圣山上都不伤人，都不害物。毁蛇会散布死亡，毒蛇会散布毒素，狮子会散布凶暴，但是他们在神的圣山上都不伤人，都不害物。这就是说，这些东西变和平了，这是神的灵制造和平。这不是讲到多位的灵，而是讲到这个灵有多方的功用。还有耶布斯人，他叫人告诉大卫说，如果你不能赶出瞎子，你也不能赶出瘸子，你就不能进入西安。瞎子、瘸子你都赶不走，你怎么能把我给赶走呢？这句话根本就是看不起大卫，说他拿瘸子、拿瞎子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以后大卫下令说， 你们过西安的时候，先打瞎子和瘸子，因为我心恨恶他们。要看清楚这个来龙去脉，要不然你会觉得岂有此理，大卫怎么像这样的残暴呢？瞎子瘸子本来都很可怜，为什么要恨恶他们呢？我们来仔细看这个地方，这个瞎呀跟瘸都不能只用表面的意义来解释了。瞎是看不见，瘸是不能行走，这两种在神的眼中都是被神恨恶的。瞎子看不见神的心意，就不会向着神的心意行。瘸子虽然看得见神或者是神的心意，但是他不向着神的心意走，这岂不是更可恶吗？你看不见神的心意，就无路可走，就瞎摸瞎撞。今天基督教会瞎摸瞎撞的事情是比比皆是啊，不知道教会的路在哪儿，是传福音吗？传福音不是教会的路，那是什么呢？旧约讲两样东西，一是帐幕，第二是圣殿。帐幕呢，就是旷野中的圣殿，搬来搬去没有定所。而圣殿呢，是在迦南，因为他们已经安定下来，可以把圣殿固定在一处。所以帐幕就是圣殿，圣殿就是帐幕，二者是合一的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就讲一件事实了，你们把这个圣殿拆毁了，我三天就把它再盖起来。在约翰福音二章，圣殿拆了，怎么能三天再盖起来呢？因为不知道耶稣讲殿是指着身体而说的，旧约讲帐幕圣殿，新约讲身体，这个身体就是教会。因为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是这么说的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因为整个神的心意就是身体要成为殿，要成为帐幕，身体要变成帐幕就是教会。所以今天建造教会应该是这么样的一条路。为什么说是这是一条路呢？有一位传道人来到台湾，讲了一句很多人不以为然的话。他说呀，在台湾的上空有一只黑手。根据什么讲黑手摆在台湾的上空呢？我们并不是因为是台湾而不以为然，而是认为这句话有什么根据说的呢？我前面讲过啊，创世纪一二章和启示录的二十一二十二章是遥遥相对的。创世纪是计划，启示录是完成。因为在创世纪里头讲生命树，启示录也讲生命树。创世纪讲到夫妻亚当夏娃，启示录也有夫妻，是新郎和新妇。创世讲一条河，启示录也讲一条河。创世纪讲黄金宝石珍珠，启示录也讲黄金宝石珍珠，二者是遥遥相对。不过创世纪是一个计划，启示录是一个完成。前面也提过，从创世纪三章开始到启示录二十章结束，你看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节是这么说的，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哥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 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比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在这儿看呢，可以看见创世纪三章有蛇出来，启示录二十章讲到蛇结束了，所以知道创世纪三章和启示录二十章是遥遥相对的。因此我们看见从创世纪三章到启示录二十章，这中间是蛇的天下。不只是我们这样讲，耶稣也是这样承认的。他说恶者是世界的王，世界是他在做王，所以是蛇的天下。因此应该说明黑手在台湾天空，但也在各处的天空了。神的心意就是要把这条蛇放进硫磺火湖里面，到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。可是在今天怎么办呢？他就设立教会，让教会看顾我们，让蛇在教会里头没有余地，不能工作。所以今天神的心意在地上，他要设立教会。但是瞎子看不见，瘸子看见了却不会走，这两种人都是大卫所恨恶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灵里面的解析，我们才会懂。否则瞎子已经够可怜了，还恨他干什么呢？瘸子也可怜呢，那杀个瘸子有什么功劳可说呢？但是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所以你要去摸着圣经后面的灵，从后面去看，你才能够把意义看得出来。读圣经的灵在于你宝贵，别人不宝贵，因为你有这一段圣经的灵，他没有这一段圣经的灵。不是他没有灵，而是他没有这一段圣经的灵，因为他没有看见嘛。我刚才提出创世纪三章一条蛇出来，启示录二十章一条蛇结束，这是相对的，而且相对的很详细。由这儿可以看出来，灵要精细，你才能看得精细。精细就是能在各种情况中生出来各种不同的感觉，要是不精细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了。你看那个耶布斯王写信去告诉大卫说，如果你能赶出瞎子和瘸子，那你才能来赶我。那个时候啊，因为这个耶布斯人很嚣张很狂傲，认为大卫对瞎子瘸子是没办法的，那如何来对付我耶布斯人呢？大卫就去攻打西安，上去先赶瞎子跟瘸子。大卫怎么这么容易上当呢？耶布斯人叫他去赶，他就真的就去了。所以你要看呢，要看得精细，要能够从灵的里面来看出来。瞎子的意义就是没有看见神的心意。今天基督教会绝大多数没有看见神的心意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今天的基督教会没有路走。还有瘸子，有的人看见了他不肯走，不是没看见，看见了但是不肯走，腿有毛病，所以神就恨恶这两种人。这就是我所说的要精细，我们研读它背后的意思要达到精细。我一直是主张圣经不能粗读，一定要细读。但是所谓细读呢，不是每一章读，也不是每一节读，或者每个字都去读，而是每一个字都应该读得很清楚。因为有时候一个字的文法时代都有它的意义，所以圣经要仔细的小心的读。只有你小心仔细的读，才能把里面的一切看得清楚。这跟你被圣灵的管制就有关系了。被圣灵的管制越多，你的感觉就灵敏就强。 被圣灵管制的少，你的感觉就很微弱，没有什么感觉。这样读圣经，要把圣经的味道读出来。那么这样的人，他对圣经是很宝贵的，因为他可以看见圣经后面的灵。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传道人，实在是不简单，因为主要不是你在你做事的本事，而是你对圣经能够了解多少。今天这里教会有一个很要紧的事，是权柄。我们说的不是权势，是权柄。传道人有权柄，教会就很好治理。如果没有权柄，这个教会就很难治理了。我们如果没有权柄，要听什么什么执事会啊、长职们的摆布了，他们说怎么样，你就得好好好好好。那么传道人传什么道啊？因为这个权柄从哪儿来呢？不是从这些个长职们的思想里来的，这权柄是从神的话来的。话语多少决定权柄多少，所以并不是工作很殷勤就会有权柄，乃是话语懂得多少，你权柄就有多少。所以你看，那读圣经要不要仔细呢？这一点我们传道人是深深应该了解的。举两个例子吧。雅各这个人聪明，但是狡猾自私，结果呢，神就对付他。出生的时候抓着哥哥的脚，结果以扫得到父爱，他得不到父爱，他想尽办法去夺这个祝福，但是结果呢，这个福呢反而让他离家流浪到外边受苦受难。他服侍拉班十次改他的工价，他要娶拉结就得先娶利亚，回乡的时候拉结就死在途中，利亚反而活着。他喜欢约瑟，那么约瑟被卖之后，虽然把盼望转放在小儿子便雅悯的身上，但是便雅悯被带到埃及去了。我们可以看见神呢一直在对付他，你越是难对付，你越是觉得你很有办法很有思想的，神就要越对付你。创世纪32章，雅各在皮努伊勒硬要神的祝福，结果神应许说你是以色列，可是这个以色列不是立刻就给了他，而是要经过十年之后才给了他。年老的时候，雅各的灵性真的是升高了，爬高了。你看他后来为法老祝福，为儿孙说预言，到这儿你就看见这个历史说明了雅各性格的转变。雅各改为以色列，这件事情发生在创世纪32章。一个使者跟他摔跤，以后不再叫雅各了，改叫以色列，但并不是从此就都叫以色列了。创世纪32章29-32节，雅各问他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那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，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，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的大腿窝的筋。但是从创世纪33章到35章仍然都叫雅各，一直到35章21节才开始有了以色列起行前往。22节，雅各共有12个儿子，在这里又是以色列又是雅各， 我们的灵性光景也是这样，又是我又是神，一会儿又是肉体又是灵性，翻来覆去。所以神就在雅各的身上修理他，洁净他，好叫他能成为真正的以色列。这就是我们要看到圣经里边的经意的。好，时间已到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下一次请继续收听，我是孟平。